弟兄姊妹，让我们再次的同心祈祷。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传统的农夫的生活的写照。因为在要落田呢，就要趁着这个日光日白的时候，去到太阳落山呢，当然工作就要停止了。我想在今时今日呢，没什么人呢会想着做全职一个职业的农夫，原因是因为呢实在太过辛苦，付出的努力和你的收入呢是不成比例的。但是呢，当然有很多的人呢好鍾意做兼職嘅農夫，即係呢喺假期週末嘅時候呢，咁就租咗一塊嘅田，咁呢就入去享受下呢一個農耕嘅樂趣，其餘嘅時間呢就係交咗呢個租金呢，會喺平日有人幫你打理嘅。咁呢啲呢就係兼職嘅農夫作為呢一種嘅即係生活嘅調劑興趣。但如果呢有人話俾你聽，他今時今日在香港真的選擇做農夫作為職業，你會覺得很奇怪。在早一排在報紙當中讀到有這樣的一個訪問，就是訪問兩位的青年人，他們都是大學畢業，而他們同樣都是選擇以農夫作為他們的職業。當然聽下去就是今天我這個題目了，令人費解的決定，即係點解咧？佢哋要去即係有呢個選擇咧？咁大家聽下個故事喎。咁呢一個嘅訪問，第一個嘅主角咧，就係三十幾歲嘅袁逸天。咁咧，佢就係喺香港大學咧讀呢一個嘅比較文學。哇！大家諗下，比較文學即係文科啦，即係應該好中意咧讀書啦，會寫字啦，會揸筆啦。但竟然讀完大學之後呢，不是揸筆喎，去揸呢一個嘅泥頭，咁呢就嚟到去落田，咁呢就唔喺田度寫字喎，真係呢耕種喎，咁梗係呢會好特別。原來呢一個嘅袁逸天呢，佢大學畢業之後呢就做過編輯，又做過老師，咁呢個都好合理喎，係咪？佢讀嘅嘢同佢做嘅嘢呢似乎都係相關。不過呢過咗幾年之後呢，佢發覺呢城市的工作不是他最喜欢，他呢都是喜欢来到去耕种。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他爸爸原来都是一个农夫来的。那他小时候就跟着爸爸落田，所以他完全知道耕田是有多辛苦的，但他也同样知道耕田是多开心。所以他经过了一些嘅時間嘅考慮咧，佢同幾個嘅好朋友志同道合嘅朋友咧，就咧喺粉嶺嗰度就揾咗一塊田嚟到開始咧做一個全職嘅農夫。但係當然，當佢有呢個決定嘅時候咧，最大最大嘅反對力量喺邊度嚟咧？就係佢爸爸嗰度啦。因為佢爸爸咧就係希望，哇！你讀到書就唔使好似我咁辛苦啦嘛。竟然咧，你而家又做翻呢一個農夫。所以最大的反對力量在他爸爸那裡，但當然最後他都說服了他爸爸，就現在他處理一個有17萬呎的土地用來耕種，相當大的面積，是不是？但當然不是一個人，還有他的朋友一起來去參與。這個訪問第二個主角叫做葉子成，他都同樣是大學畢業，咁咧佢年輕啲，得29歲嘅啫。咁咧佢話咧，佢由中學嘅時候咧就已經開始去思考農夫嘅價值。咁當然咧，其實都唔係可能喺中學嘅時候啦，小學嘅時候咧讀書啊，佢哋我睇見我啲仔女背嗰啲書咧都有，即係嗰個叫做咧講農夫嗰個辛苦嘛，係咪？即係誰知盤中酸，粒粒皆辛苦。所以咧，細個嘅時候都知道咧，農夫係好辛苦啦。咁所以呢個葉子成咧，同樣咧都係諗農夫呢個工作真係好特別。點解咧？原因同樣，佢爸爸都係農夫。因為佢話爸爸咧咁辛苦工作，佢咧養大佢 五兄弟姊妹，咁咧佢就喺五兄弟姊妹当中咧排行最细。做爸爸咧一路以嚟嘅期望系乜嘢咧？就系仔女能够读到书，然之后咧就唔系好似佢咁样咁辛苦嚟到去工作。点知呢一个嘅叶子胜喺大学毕业之后做咗一年嘅代课老师，佢咧都系觉得坐喺一啲咧办公室有冷气嘅地方工作咧，就唔系佢杯茶，唔系咧佢所中意嘅工作。咁所以咧，佢又系做咗一年工之后咧，又开始呢一个咧翻落呢一个嘅田嗰度嚟到咧做一个嘅农夫。同样佢嘅爸爸咧，亦都系咧非常嘅反对，因为唔想咧自己嘅仔，而且仲系最细嗰个，即系觉得咧系最受保护嗰个，竟然咧要咁辛苦。咁所以咧系唔能够接受。呢两位嘅青年人在其他人嘅眼中，都系觉得咧，即系做咗一啲唔系好理智嘅决定，甚至乎咧，即系广东话有句咁嘅说话噶嘛，有志唔在，攞苦嚟辛，啊，即系舒舒服服咪好咯，系咪？你又唔系读唔到书，你唔系咧冇选择，你已经咧有其他嘅工作，冇咁辛苦，点解咧仍然要咁做咧？真系咧令人费解。其实令人费解嘅决定咧，喺好多嘅基督徒嘅身上，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都是出现的。举一个例子，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做十一奉献。在你的收入里面，你每个月拿十分之一出来奉献。这个决定已经可能令你的家人，即是未信主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同事觉得都是很奇怪。每个月无端端拿了一些钱出来，这些钱呢少则可能呢是给你去喝多几餐茶，吃个大餐，看多几套戏，有些呢可能是可以换多几部电话，可以呢去多几次旅行，即这些钱呢是可以做到其他的事的，对你自己来讲呢是可能舒适一点啦，开心一点啦，即等等下。但你就是将这些钱拿出来去奉献，那呢有些什么的意义呢？对于呢不理解的人来讲呢是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想法呢？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马太福音一个挺明显的主题。我们回去看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呢，给我们去看见呢，不单止在马太福音里面呢是有记载，同样呢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三十一节去到是第九章的第一节，还有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二十二去到二十七节，都是有相同的记载，或者我们叫做一个平衡的记载，都是同一件事来的。在这件事的里面给我们看到马太和马可的记载大致是一样的，而路加就有少少的不同。它的不同在哪里呢？路加的不同就是没有讲到耶稣去责备这个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路加福音没有提到这件事。如果你看马太和马可这两卷的福音，在第十六章的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的前少少，或者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的前少少，就有讲到就是彼得去宣告耶稣是哪一位呢？就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呢我们看马太福音就知道了，哇，当彼得做了这个宣告之后呢，耶稣赞他说呢，这个西门，你呢就是有这个福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你所讲的呢不是呢属血气的一个启示，是呢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所以跟着呢一连串呢讲了这个说话，亦都是被认为教会的权柄就落了在彼得的手上，耶稣赋予他一个极大的权柄。在前面才赞完，在跟着这一段耶稣就责备彼得。马太和马可都有相似的记载。由此可见，我们虽然看见三卷的福音书虽然有些微的地方是有分别， 但基本上的事件就是一样了，就是耶稣要预言自己准备受难，并且会在第三天复活。这件这么关键的事，所有的福音书作者都记低了下来。同埋同一时间，我们见到是有其他的人在场，他们是听到耶稣所讲的，并且来到去做见证。所以当我们进入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第21去到第23节，这里就是讲着耶稣要将他自己来到这个世上的工作很清楚来到去告诉门徒听。既然彼得在前面已经宣告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儿子这个身份，在彼得的心目中，这个这么重要的身份，他不是要来到去受苦的，因为耶稣说要受那些是长老啦、祭司长啦、文士啦，许多的苦。在彼得的心目当中，作为基督上帝的儿子，一个这么尊贵的身份，怎可以来到去受苦呢？并且是要去送死。这个不单止是令人费解，甚至乎可以说是匪夷所思的，是不能够去接受的一个事实。因为彼得没有办法来到去理解，原来基督这个身份的背后就是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他不能够去理解这件事。所以当他听到耶稣这么讲的时候，彼得的反应是怎样呢？就拉住耶稣，就是不让他去送死。然后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的翻译本写着是他责备耶稣。以前的译本就是说他劝耶稣的，就将这个字眼轻微调教一下，因为觉得学生哪里有资格来到去责备老师，是不是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是不行的嘛。但是原本圣经那个字就真的有责备这样的意思。那这个的责备也可以翻译做什么呢？训斥，就是你做了一件事其实是不恰当，本着一种善意去提醒你、闹醒你，让你做一个啱嘅決定。这个就是彼得那个的用意，他不是一般的谩骂耶稣，他是因为真的爱之深就责之切，即是怕耶稣蠢到去送死，所以他就心急起来。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听到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很好的朋友讲了一些不是几好的说话咒诅自己，咁然之后呢你嘅反应会点样啊？你嘅反应呢梗係会话傻㗎，讲埋呢啲咁样嘅嘢，係咪？彼得其实就係做緊呢一个行动。佢觉得呢耶稣你有好多嘢可以讲㗎，你做乜呢讲一啲係咒诅自己嘅说话呢？咁所以呢佢要嚟到加以阻止。彼得心里面其实係非常之好。佢嘅出发点其实应该呢都係冇错㗎。不过耶稣就指出，彼得这个反应呢是从人的角度来到去看耶稣的工作，所以呢耶稣就要斥责他，知道呢彼得就被这个的撒旦来到去利用了，要呢阻挠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呢耶稣就说呢他是撒旦要退去后边，然后呢就说他呢是成为了这个的绊脚石。咁我哋睇马太福音咧，就睇到吓喺圣经嘅上边一啲嘅用字嘅特别。点解咧？因为咧喺第16章嘅前一啲嘅部分咧，就讲咧教会要建造喺一个磐石嘅上边。然之后咧，彼得呢个名字系咩意思咧？彼得嘅名字嘅意思咧，都系一粒嘅石。咁但系而家去到呢一段嘅经文咧，就话彼得系咩咧？绊脚石。咁所以咧就透過呢啲嘅用字咧，形成咗一種嘅對比，即係話咧，耶穌基督佢睇見嘅係乜嘢嘢咧？佢睇見嘅咧就係有好多好多呢啲咁樣嘅人嘅意思擺咗喺佢嘅工作嘅上邊，係希望咧去阻攔，以至咧係呢一個上帝嘅救贖計劃唔能夠成功。耶穌就話佢要去體貼嘅。是上帝的心意，而不是人的意思。彼得就是代表了人的意思，而耶稣的坚持 就要呢去显出上帝的心意。原来体贴人的意思和体贴上帝的心意有些时候是不能够共存的，要呢二者拣其一的。当然最理想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意与人的意思彼此的配合，当然这个是最好的，但有些时候呢真的没办法来到去共存。耶稣再次来到去讲，他所做的真的要去体贴上帝的心意，所以他没办法来到去接受，就算彼得这个是善意的劝告，他都要来到去继续的向前。耶稣跟着就转头向一班的门徒来到去讲，什么是为之体贴上帝的心意呢？个原则在哪里呢？就要成为一个彻底的门徒，要舍弃自己，背起十字架。所以呢耶稣就讲了这番的说话，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金句，就在第十六章的第二十五到到第二十六节。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要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相信这句说话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觉得不陌生，但要实践的时候却是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今天大家可能会看的电视啊、电影啊，其实都离不开这句说话的。那些的桥段呢都是讲有些人呢千方百计想得到钱啦、得到权力啦，到最后是什么呢？就当然牺牲了很多东西，牺牲了自己家人啊，牺牲了健康啊，最后呢其实什么都得不到。咁呢其实大概啦都是按照住这种思路呢就拍成不同的电视剧啊、电影啊等等啊，都是呢讲緊呢样嘢。因为呢喺我哋嘅人生嘅当中呢，我哋经常都系咁样嘅。我哋呢以为去追求緊一啲呢我哋最重要最重要嘅嘢，殊不知呢原来我哋失去咗嗰啲呢系我哋冇办法用任何嘅代价可以换取返嚟。生命、健康、家庭、亲情等等，这些呢我们都没有办法透过我们所以为得到很重要的东西再换回来。结果历世历代的信徒就在这个这样的功课的上边不断来到去接受这个的考验。我想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哪一些的信徒面对这个的考验是最大呢？就是那些想要成为宣教士的。成为宣教士，大家可以想想，他一定要放弃很多的东西，放弃舒适的生活，离开他的家庭，可能面对很多危险的环境。在过去的历史的当中，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宣教士都是这样来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摆上很多是为了一些可能跟他不相干的人，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的付出和摆上，就令到很多很多的人有机会来到认识耶稣基督。在神学院我有一个学生，他呢读中学的时候呢就在英国那里读书的。在英国完成了中学的学习之后呢，他就回来香港呢就读大学。那他在大学的当中呢就是读这个呢是即係生物化學嘅，咁咧一個女孩子，咁咧讀理科，但係都讀得非常嘅出色。咁佢嘅語文嘅能力咧，亦都好強嘅。咁咧因為咧佢小時候咧就喺呢一個嘅即係國內咧長大，咁咧中學就喺呢一個英國讀書，到大學咧就翻嚟香港。咁即係咧兩文三語對嚟講咧就絕對冇問題。但最厲害係咩咧？最厲害咧係佢咧喜歡讀這個阿拉伯文，阿拉伯文喎、哦、那你看著那些這樣的線呢，一條一條的蟲仔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那為什麼他這麼有興趣讀這個阿拉伯文呢？因為呢他就要立志成為一個宣教士，要向阿拉伯人呢去分享信仰。哇，令人費解哦，可以回去國內宣教啊，可以去歐洲其他地方宣教啊，怎麼去阿拉伯即是的地方那裡宣教呢？原來呢有個原因，因為呢他英國讀書的時候呢他認識了一些阿拉伯的同學， 咁啊觉得咧，哇，其实阿拉伯人咧都系一啲好好嘅人嚟噶嘛。只不过咧，我哋有一种嘅偏见，一听到阿拉伯人咧，就即刻谂起咧嗰啲嘅吓恐怖分子，即系而家搞到全世界好乱，所以咧，当下啲阿拉伯人要去美国嘅话咧，而家都真系好难啦。呢一个咧系一种嘅偏见，唔系全部嘅阿拉伯人都系恐怖分子嚟噶嘛，好多嘅阿拉伯人都系啲好善良嘅人嚟噶嘛，所以咧佢觉得佢咧有呢一个咁样嘅负担，要咧嚟到向呢一啲阿拉伯人咧去做宣教。咁所以咧，佢就喺大学毕业之后就读神学。咁咧，佢有一个嘅谂法，就系咧佢希望读完神学之后咧，就去到阿拉伯嘅地区嗰度咧做老师，去接触一啲嘅小朋友，有机会咧透过做老师咧，就可以同佢哋去分享呢一个信仰。咁咧喺嚟紧呢个礼拜咧，佢会去美国做一年嘅交换生。咁咧，點解佢要去即係喺美國做交換生咧？原因咧就係因為喺美國咧有更多嘅機會咧，俾佢學阿拉伯話。咁又喺香港咧，就真係好難再繼續咧有咁嘅機會。咁所以咧，佢希望咧趁住嚇有呢一個咁樣嘅時間嘅時候咧，去把握機會嚟到學習。其實咧，佢呢一個嘅決定咧，令佢嘅同輩都好難理解嘅，即係包括埋咧，佢喺佢教會裏邊有好多人都會覺得係咯，你做宣教士有好多好多嘅地方可以選擇。一個女仔點解要去啲咁危險嘅地方呢？即係大家咧都係唔能夠咧去理解。不過就係做宣教士就係咁嘅樣，好多時候都係令人咧難以理解點解咁嘅抉擇。但係因為咧佢好清楚知道咧呢個係上帝俾佢嘅呼召，所以咧佢又做咗呢一個決定。彼得用人嘅理解去理解耶穌嘅決定，唔明白上帝嘅心意。所以咧，要加以拦阻。耶稣知道佢要付上极大嘅代价，以致让更多人得到上帝所赐嘅生命。历代嘅信徒，包括埋你同埋我，可能都做咗多令人费解嘅决定。不过呢啲嘅决定唔系为咗自己带嚟好处，而系为咗他人。亦都系因为有呢啲咁样嘅坚持同埋令人难以费解嘅决定。以致咧喺一个黑暗嘅世界里边，仍然睇到有少少嘅曙光，或者喺邪恶嘅里边，仍然睇到有一啲美善嘅可能性。美善嘅可能性系点样嚟到去出现呢？这个就让我想起潘霍华牧师嘅故事。佢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咧，其实佢已经系可以去到美国居留，喺嗰度咧可以生活。有教籍，佢可以教神学，但咧佢只系留咗喺美国一年，佢就决定咧由美国翻翻去德国，因为当时呢一个纳粹嘅希特拉咧已经系兴起，佢睇见呢一个希特拉嘅野心，所以知道咧佢要起嚟去咧抵抗呢一个嘅希特拉，因为甚至乎当时喺德国里边有啲嘅教会都睇唔见呢一个咧，即系吓魔头。佢嗰個咧嘅恐怖性，咁所以咧，潘霍華認為咧，佢要翻翻去，佢咧同佢嘅同胞、佢嘅人民一齊咧嚟到去抗拒住呢一個咧邪惡嘅事件繼續發生。在當時嘅人嚟講，一個難以令人接受、令人費解嘅決定，喺美國舒舒服服翻去德國就係送死。結果佢真係翻到去呢一個德國，過咗。冇幾耐嘅時間，喺1943年4月嘅時候，潘霍華牧師就被納粹政府拘捕囚禁，結果亦都喺1945年4月9日，佢呢一個監獄嘅裏邊被處決。希特拉咧遲佢3个礼拜，知道咧自己時日無多，所以自殺。再過多一個禮拜，德國要宣布投降。當然我哋睇見真係咧好可惜。潘霍華牧師咧冇辦法喺佢有生之年睇見咧佢嘅堅持做改變，但係呢一個嘅改變一定係有佢嘅參與喺其中。佢就喺呢一個獄中嘅時候寫咗多嘅書信同埋寫咗啲嘅詩，其中咧喺1944年12月咧佢寫咗一首詩，呢首詩咧後來咧被改編成為詩歌，呢個詩歌嘅歌名咧叫做咧所有美善力量。 是一个黑暗困难的时候去彰显美善的力量。那么就这个的诗歌当然原文就是用德文写成，那么后来就翻译成为了中文。所以我希望同弟兄姊妹在总结的时候一起去分享这首的诗歌中文的歌词。中文的歌词就是由台湾的林鸿信牧师去翻译的，大家可以看住，我读给大家听。所有美善力量奇妙遮盖，不论如何期盼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必将与我们同在。所有美善力量默默围绕，神奇妙安慰保守，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尽管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重担压迫我们，主啊，请救饱受惊吓的心灵，以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若你给我们带来沉重苦杯，满日着忧愁痛苦的苦杯，主啊，从你良善慈爱的圣手毫不颤抖，心存感谢领受。主啊，若你愿意再赏赐我们世上欢乐以及阳光亮丽，让我们纪念过去美妙岁月，把我们生命完全交托你。今天请让烛光温暖地燃烧，是你带给黑暗中的我们，或许这会引领我们再相聚，明白你的光在黑夜照耀，寂静深深围绕我们展开，让我们听见那丰富声响从周遭无形世界向外扩散，凡你儿女尽都高声歌颂。这首诗歌呢，在台湾有很多的教会都有重唱，都有广东话的翻译，不过呢就比较少一点唱。不过大家呢在网上面呢，如果要搜寻的话呢，很容易就搜寻了。所有美善力量，你就会看到这一首诗歌，去听一下，非常之美丽的一首诗歌，亦都是提醒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做一些所谓令人费解的决定，就要显出上帝的美善的力量所在。所以我们求主帮助坚定我们的信心，以致我们能够紧紧地跟从祂，来到去体贴上帝的心意，让我们每一个都得着真正的生命。阿们。